但是你知道一些基础的问题啊，你平时不想不等于它不重要，就好像基础科学跟应用科学一样，在座的很多搞科学的，基础科学有了突破，应用科学才会发展。我记得当年文革以后，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啊，就强调过，说我们要搞基础科学研究。文革的时候批判说不能搞那个白砖道路，要搞应用的就可以了。但是他们意识不到，如果基础科学没有突破的话，应用科学没有办法大规模快速度的发展。就像爱因斯坦的理论是非常非常抽象的，但是他的理论出现之后，马上就出现了多少应用科学的突破。我们人生也是一样，如果你不在根本问题上有一个突破的话，你整天思考为什么我们的夫妻关系不好啊，为什么我工作的时候不顺心呢，为什么我挣了这么些个钱心里边还是不愉快呀，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听话呀，这些问题你都解决不了。但是如果有了一个基础理论的突破啊，这些应用上都会突破的。你的生命一提升，你的境界一提高，你站在高处往下一看，哦，这些问题的症结在哪里都很清楚了。古时候有一个叫晏婴，知道啊？春秋的时候，《晏子春秋》里边，两个农民在那吵架，说他的地高，他的地低，下雨的时候往这边流。那个农民说：“你的地低，我的地，你的地低，我的地高。”他说：“我的地低，你的地高。”两个人就因为在夏天看不清，因为他当时没下雨嘛，你很难看清谁高谁低。但两个人就争来争去，就让那个晏婴断个理，说到底谁的地高，谁的谁地低啊？晏婴说：“你们跟我来。”晏婴没有跟他们讲道理，跟我来。然后两个农民就跟着晏婴往高处走，走啊走啊，走到一个高坡上的时候，往下一看，说：“你们自己往下看。”他俩往下一看，这农民就不吵架了。为什么呢？因为站在高处这一看，就看得很清楚那。谁的地高一点，谁的地低一点。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应用科学，我们家庭中啊、生活中、工作中、学习中，有很多烦恼，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们分辨不清，找不到原因，困惑。为什么？因为我们站的境界低。神来找我们原是好意，让我们到神那里去，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人生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有了一个飞跃。今天我讲生命啊，什么是人的生命？我们一般的人，我们的进化论、科学、唯物主义，我们认为人的生命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这一百多斤。然后呢，生下来是很小的，越长越大。长到一定大的时候就开始抽，那就越来越缩，到最后呢就变成泥土。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吗？如果这就是的话，就很悲惨，因为我们是一眨眼的，我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哎，怎么一想到范长老就笑了？这个在匆匆之中，我们却有这么多的恩恩怨怨，这么多的酸甜苦辣，这么深刻的思想啊！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思想很深刻，这么伟大的这个理想，这么崇高的那个信念，可是你没想到你那么来去匆匆啊！就好像你到厕所去，多大的信念有什么用啊？多崇高的理想有什么用啊？你不就快点走吗？所以如果人生真的就是一堆肉来了走了，我们所有的在这一段时间的那些伟大的崇高的美好的东西都非常荒诞。老子说一句话，老子说出生入死，我们原来都以为这句话是不怕死的意思啊，英勇作战嘛，出生入死啊，浴血奋斗才换来了今天的美好江山，是吧？ 就是，但是老子的原话是什么意思呢？出生入死的原意是人一出生就进入了死亡。然后老子接下来说，人之生也十之有三，人之死也十之有三。这个人生的是这个四肢九窍，你看人身上一共有九个眼，哎，这个加起来一共是十三。人活的是这十三个东西，有四个伸出来的，有八个抱进去的。人死呢也是这四十九窍，他说人呢就用这四只九窍自己把自己送到死地。这老子讲的是，人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真的没有意义。但是人不这样，人老想一些这个超越这个生命的一些东西，这个肉身生命的东西。也是那个春秋的时候，有一个人问晏子说，哎，有一个国王说，如果我们人都不死多好，多快活啊，省得担忧死。因为国王嘛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生命。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死。所以说秦始皇也找仙丹妙药，什么那个你知道那个谁吗，唐太宗李世宗李世民，那个最英明的领袖，他怎么死的？他吃了一个天蓝法师那个道士的那个炼的长生不老丹中毒而死。因为他想长生不老，最英明的一些帝王都没有生命。所以说问晏婴那个国王说，如果人老不死多好啊，都活得多快活呀。晏婴回答他说国王啊，如果人都不死的话，快活的就不是你了，是你的老祖宗。明白吗？如果人都不死的话，哪有咱们呢？没咱们的份儿，咱们的祖宗还在这快活着呢。说神造人都有他的美意，让每个人呢到人生来活一段，大家都有份儿尝一尝，不然的话，就炎帝、黄帝还在这儿，尧舜禹还在这儿。所以，但是人生很奇妙的，我想请大家注意，我们尽管是生生死死就几十年，可是我们中间有些现象很奇妙。比方说，从道德上就是说，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说人性是善的，但是又有人说人性是恶的。两个人这两个观点争了几千年，争不清楚。最后大家说呢，人心中啊也有善也有恶，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哎，你说对不对啊？其实对的，人心中什么都有。你说他坏吧，哎，人真有良知。你说人有良知吧，他就是犯坏，良知不起作用。所以人心好像人是不是一个分裂的？所以说有很多人得精神分裂症。所以说有很多人在，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很多人是双重人格，上班说一套，在家里骂，出去就歌赞美，双重人格，出去想为人民服务，在家里就算计怎么谋私利，双重人格。还有我们人为什么活几十年却老想永恒的事情，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事。还有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肉身很痛苦，心里边很快活？你有时候相反，肉身很快活呢，心里边很痛苦。我不知道大家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那我就有这种经历。我在谈恋爱的时候，跟我太太在北京，那个冬天多冷啊，又干又冷，在那个马路边上等，8点钟约好了，9点钟还不来，冻得浑身打哆嗦，就是心里面那热呀，热的要命。就是外边很苦啊，肉身非常痛苦，可是心里面非常的快活。有时候相反，比方说你办坏事的时候就不一样，外边是肉身啊各方面都很舒服的时候，你内心非常的不安， 极度的不安。好像人都是有两部分的，还有做梦，所以很多事情非常奇怪。我原来在北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在城市里我们都知道，我们从来不记农历的，不记农历的，我们都是哪有时间，忙忙碌碌的啊，谁有时间看那个月红牌，那个是阴历多少天了，几月几号了。结果每到我那个奶奶和我伯父他们的忌日的之前几天，我做梦会梦见，甚至有一次我突然有一次做梦，梦见我奶奶那个在屋子里，他那个房子漏雨，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帮他修，可修半天修不好，结果等我醒了，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这种梦很清醒，我就查那个日历，一查呢，离我奶奶的那个死的日子才几天，我马上就打电话到家里，让人转给我家里，我就说梦见这名梦，结果他们就到坟上去看，那个坟上真的有一个大洞，漏雨，你说这是迷信呢？那我自己经历的，我又没有看，我也不知道，如果不是个梦的话，我就忘了是他的忌日，因为我从小跟我奶奶长大在一起。所以有些事情我们很多，我想每个人在梦中大概都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只是因为我们不在意就把它淡忘了。所以我觉得人是很奇妙的。庄子说过一句话，庄子说是庄公梦蝴蝶呀，还是蝴蝶梦庄公呢？你们知道那个典故吧？因为庄子做了一个梦，梦见蝴蝶，然后醒了之后呢，突然犯傻在那儿，犯什么傻呢？到底是刚才我梦见蝴蝶了呢，还是现在那个蝴蝶在做梦梦我呢？然后他把这件事跟别人讲，你们读庄子的那篇的时候会发现，庄子讲完这个事情之后马上就说，他说你们众人呢，以为我说的这个话稀奇古怪，但是我告诉你们一点都不古怪，你们现在不明白，将来会有一位大圣人要来，他来了之后会把这个道理讲给你们听，他说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但是总有一天会来，百目之意也，就是早早晚晚你们会遇见他。现在很简单，蝴蝶是什么？是人的灵魂。我们今生活着，到底是我们的肉身是永久的呢，在我们的肉身里做梦梦见了我们的灵魂呢，还是反过来是灵魂是长久的，而我们肉身只是一眨眼，像个梦一样。说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呢，这是鸠山局长说的。对不起，这大陆的话啊，红星记里面那个日本宪兵队长，他在中国学了好多佛教的思想，用来对付那个共产党人。这个，所以我们人到底现在是怎么回事，将来是怎么回事，我们弄不清楚，但是有很多线索让我们觉得怀疑。好，今天呢，我就想这个大圣人当然就是耶稣了啊。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很多东西，昨天有人让我说你讲那个春秋战国之前的那个中国历史上的那个文化中的那个跟圣经相通的东西，我来不及讲。还有这个圣人的问题，老子庄子都讲圣人，他们讲这个圣人讲的跟耶稣一模一样，这个我都来不及在这讲。不过那书快出了，下来大家可以看。那么人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好，我们圣经有答案。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大家不用打开了啊，因为我今天要多引一些圣经，我圣经不像范长老那么熟，这个我只记得其中的几段在第几章第几节，其他的都记不住，我要翻，我要一个一个翻。那个这里面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把生气吹在他里面，他就变成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你看啊，上帝造人就这么一句话。当然在这之前第一章的时候，上帝说过我们要按照我的形象来造人， 就是人呢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那么很清楚了啊，神造人是分两步的，第一步是用尘土造了我们的肉身，说用神用尘土造人，所以我们现在是活着，是满面红光啊，皮肤有弹性，等死了之后啊，就是一把土。所以你不管你现在怎么保养，擦雪花膏啊什么的，你将来都得用的，将来都一样，大家都是土。所以说什么红颜呢、啊、不红颜都没用，将来都一把土。有头发没头发都一样，知道吗？所以谁也别骄傲，谁也别谦虚。但是第二点啊，上帝造人的第二步非常重要，他把生气吃到他里面，他就变成有灵的活人。什么是生气呢？就是生命之气，生命之气就是灵，放到人的里面，放到人的里面之后，人就变成有灵的活人。你注意，活人一定要有灵的，如果没有灵魂就叫行尸走肉，一定要有灵魂的。所以说人是分两步造的，所以呢人身上也有两重性。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人生为什么那么多分裂的现象，人生为什么那么多两重的现象，因为人本来就是两部分，上帝一开始造就是这么造的。我们肉身是泥土，我有时候就奇怪啊，我为什么洗澡的时候擦错怎么是泥液？给你们试试啊，你今天错了是泥，明天你看你不多干净啊，擦得严严整整的啊，好像尘土进不来，可是你一搓还是泥。人泥人泥人嘛，人就是泥啊。但是我们有灵啊，是这么造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都有那个灵在里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神的后代，没有一个人不是神的后代。所以我昨天也谈到，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不管意识到没意识到，我们本来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与神和好的。因为神造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把他的灵，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了，意思是我们跟神有一个美好的交通，在伊甸园里。孙牧师讲伊甸就是快乐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人犯罪堕落，我们听了魔鬼的话，干嘛呢？魔鬼引诱人的时候说，你们吃这个智慧果吧，吃的日子啊，你们的眼睛就亮了，你们就像神一样能判断善恶。你看这话很有意思，你们像神一样，这就是那个关键所在。魔鬼引诱我们人类的关键一点，就是他想让我们人骄傲，像神一样，每个人都自封为神。当然我们自己不这么说，但是我们的行为表现，我们的心态是神的心态。什么呢？我知道宇宙有没有神，你看你比神还大呢，因为你知道有没有神，那很明显你比神还大，对不对？我知道宇宙啊，人是最高明的，是进化的最高智慧产物，看你说的多厉害，你比神还大吗？你是最高的。这是一种欺骗，实际上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啊，我们都很清楚，我们人达不到这个境界，我们不知道宇宙中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神。可是魔鬼却告诉我们说，你就能像神一样来判断有没有。可是我们人没有这个判断能力，而魔鬼让我们觉得有，所以说我们是虚假的。但是就是因为这就是罪，因为这个罪，我们那个生命那个灵，神跟神交通的那一部分就阻断了。我们就像圣经上讲的，我们就离开了我们的亲生父亲，而以魔鬼为父，以那个说谎的为父。耶稣说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就是这样讲，你们的父是那个说谎的，生来就是说谎的，你们是他的后代。因为我们真的是在说谎，我们当我们说有没有神的时候，我们是在说谎。你怎么知道有神没神呢？当我们说人类是最高智慧的产物的时候，我们是在说谎，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只是说这样说我们心里痛快。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 全世界的意识形态分很多，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对不对？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那个也是格格不入。可是在一个问题上，大家不同，不约而同，什么呢？接受进化论。你们注意到没有？当达尔文的进化论一出来的时候，不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不管东方西方，一同把它放在课本上。为什么？因为人有一种共同的本性，当他不能破译，不能破读，不能破译，不能解释一件事的这个神秘性的时候，他就千方百计的把它拿到一边去，他不能老让这个神秘性来折磨他自己。只要找到任何一个借口，一个答案，他马上把它抓来，好把这个神秘性啊给破除掉。因为人的来源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老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疯的，他想不明白。所以说当达尔文给了一个假设假说的时候，所以只要是人的，猴子不算，只要是人的都，只要是人都欢呼啊，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借口，有了一个答案，可以否认我们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是猴子变的，我们宁愿拣选猴子。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猴子比我们低，我们比他高。猴子是我们的祖先，还是等于我们现在是最伟大的。如果说是一个更高的智慧创造了我们，我们不就矮了吗？人都是骄傲的呀，人非常骄傲。所以啊，人的本性是这样，以说谎之人为父了，就堕落了。我们的生命，你注意，上帝说你们吃那个智慧果的日子就会死。那后来有人说没死啊，亚当夏娃吃了没死啊，不但没死，还把我们这些后代都流传下来了，我们还活着呢。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当他们吃了智慧果之后，上帝再见他们的面的时候说的什么？说你们来自泥土，还要归回泥土。完了，那个灵的问题不提了，因为本来造人的时候是泥土造了人嘛，肉身嘛，还有那个灵呢，上帝不说了，不说了就是没了，就好像做生意一样，本来我跟你说好了，结果哎，我来了以后言左右而顾他，他不谈这件事了，那你就知道吹了。你们要归回泥土，你们要在地上去啊，汗流浃背才得户口。完了，灵，那个灵跟神隔绝，那个灵没了。所以说从此以后，人就陷入了我们现在世人的状态。什么状态呢？不知道自己有灵魂，不知道自己的灵魂是来自哪里，相信人死如灯灭，只能感觉到自己的肉身需要，而对自己的灵魂需要熟视无睹，爱莫能助。不是没有，因为与神隔绝了，你爱莫能助，心灵的空虚一来了以后，你就说是有莫名的空虚啊，莫名的烦恼啊。什么叫莫名啊？莫神呐、啊，没神，所以你说不清是为什么。我看你缺神了，就是说六神无主啊，对不对？你整个没主，信主的人就是人生有主，不信主的人就是无主，就处于六神无主的状态。这一生挑来挑去，人家挣钱我也挣钱，人家生结婚生孩子我也结，哎，人家有那个车我也跟人攀比，人家是三个楼我也三个楼我们的房子啊，你看都是这样，六神无主，挑来挑去。有了神的人当然就不是六神无主了，我有一个主心骨，是上帝，是耶稣，我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说你们不管怎么诱惑我，怎么发财致富名利双收，对我来说，嘿嘿，你好啊，笑笑就过去了，他进不了我的心，我跟你比那些干嘛？我们很多人是跟着别人跑的，看见别人发财自己眼红了，那你自己白眼红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呢，这个今生真的是只照顾肉身了，然后处于一种罪的状态，被罪捆绑，做罪的奴隶，爱莫能助，这样一种状态。哎，甚至像油蒙的心，像耶稣讲的油蒙的心，就是叫他们是听是要听见却不晓得，看是看要看见却不明白。很多人是这样，老子说的用中国词说的就更简单，听而不 闻视而不见，就是这个意思吗？孔子也讲过《论语》里边说，心不在焉，听而不见，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心不在焉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老讲这个成语心不在焉，孔子的原意就是说，你的心呢不在你自己身上了，知道？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你的心灵，你的灵魂不在你身上，死着呢。所以说你听见了却好像没听见，看见了好像没看见。你看见了万物都是这么奇妙，都是神造的，神的都是神留下来的痕迹，其实你好像却没看见。保罗说叫人无可推诿，神的大能啊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却是啊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可是我们一般人就是看而不见，视而不见，为什么？然后呢听而不闻，听了道又怎么样，不入心。这个我们的灵就是心不在焉，我们的灵魂不在我们身上，这个就死去了，死了。好，那么耶稣来，这个圣经啊，从创世纪啊，旧约到新约，耶稣来都是连着的，那个思想真的很连贯，就是告诉我们人类的问题。耶稣来了，耶稣怎么来了？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第一句话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我们中国人是好接受的，这个词古希腊叫 logos， 罗格斯。这个太初的时候，当万物都没有的时候有道，这个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接下来圣经上讲生命在它里头，我们注意这句话，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在什么里头？在太初那个道里头。当宇宙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当万物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当我们人类的生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生命已经存在了。这个按照人的常识都可以理解的，如果当初没有生命的话，没有我们后来也不会有生命。你知道如果这个种子，这个橡树的种子，它里边没有生命的话，你种下去它也不长成橡树，很简单，对不对？如果宇宙当初没有生命的话，怎么会产生生命的宇宙呢？我们知道种庄稼的时候，种花啊，种菜啊，种粮食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种子是好是坏，我们要测验一下。现在有了那个仪器可以测验这个种子是死，这个颗粒啊，这个籽粒啊，是不是有效的，是不是活的？我们知道有了生命我们才种下去，对不对？进化论的进化论，你就不知道人的生命，万物的生命出现了，就说明这个宇宙中本来就有生命。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将来地球消失的时候，意味着将来我们人类消亡的时候，宇宙还有能力再重新出现人类，对不对？它有生命。常识，人受说谎之人，以说谎之人作父，骄傲要像神一样，就不顾自己的情理，不顾自己的逻辑，也要一定蒙蔽自己，自欺欺人。所以说太初有道，那个道里面就有生命。然后接下来第十四节说得好，这是关键的一节，说道成了肉身。注意这句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了肉身，这是一个最大的千古的奥妙，对人来说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对于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生命的那个造物主来说，这是儿戏一般，很容易就做到，很容易。他是全能的神，他既然造了我们，他有能力进入我们，很简单。他是神来了，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耶稣。那么他来干什么来了？把那个道的生命，你知道道理，生命在道里头，他道成了肉身就是生命。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边不下十几次的宣告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对吧？所以约翰福音呢是一个生命的福音。约翰福音从头到尾给我们讲天上的生命怎么来到了人间，怎么赐予人生命，人怎么接受这生命，当人接受了这个生命之后，你的生命会有什么改变。约翰福音里面从头到尾是讲这件事情。感谢神，在前天贺可东弟兄接我的时候啊，错过了两个小时嘛，是吧？我就在那读约翰福音，突然圣灵有个感动，说你要从头到尾把约翰福音读一遍。因为我对约翰福音读了好多遍了，我这次读得很快，但是我一快我就发现一个脉络，生命的来源，生命怎么来到世上，是这个生命怎么交给赐给人，人怎么得他，得了他之后会有什么表现，约翰福音里面从头到尾全是。特感谢神，真是啊，那两个小时是神给的，哎，不然的话我们和葛东都不会那么蠢，对吧？都不会就互相谁也接不着啊。第三章约翰福音就讲到了那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有个人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他问耶稣说，我们师父啊，我们看到你做的这些神迹啊，就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如果不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些事情没有人能做呀。耶稣怎么回答？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一般人如果听到恭维说，哎呀，你做的这些事哈，真是从神。一般的人会怎么回答？哎，客气，过奖。耶稣怎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直接了当就是把生命要给你，很简单。因为耶稣来了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他把那个真生命给我们。我们当年 lost， 我们丢了的那个，我们丢了以后我们自己不知道的那个，我们现在还沾沾自喜，以为我们有全部的生命，其实你的生命已经残缺不全了。昨天范长老说，过的是不正常的人生，为什么？你残缺不全，你不能 balance 你自己，每个人都处在摇摇晃晃不能 balance 的人生中。耶稣来，上帝来什么？赋给你那个期待的生命。所以说一开头就跟法利赛人的官说，你要重生。法利赛人不明白什么意思，什么叫重生呢？耶稣下一句话讲的就更明白了，跟创世纪就连上了，从圣灵生的。所以说重生的含义就是灵生，就是从就原来上帝吹了一口气吹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灵死了吗？不是，现在让他再活过来，所以叫重生。重生的意思就是说，原来本来是活着的，死了再活过来叫重生。我们本来是神的儿子，现在我们自己背离了神，离家出走了，再回到家，这叫回归，这叫和好。灵生，从圣灵生的，就是耶稣讲了一句话，讲的真好，跟创世纪连着，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多好。神创造的时候分两步，肉身是泥土创造的，灵是属于上帝的。将来我们的肉身要归回泥土，而我们的灵要归回上帝，对不对？但是你如果不认识上帝，归哪儿去啊？孤鬼游魂，那算是好听的呢，不说下地狱。因为我们中国人呢，听说下地狱这个词好像是咒诅一样，我们最好少用这个词，特别是跟穆道友，你说下地狱啊，他就算了。上次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在我们那儿去传道，讲得非常好。我们有一个朋友，是个 PhD， 听了都要举手了。最后，突然在那个传道人加了一句话说，如果你现在不节制的，小心将来下地狱。他一股气儿，我不举了。他这个人有一种这种心理，很奇妙的心理，就是我们不说下地狱，起码你
灵要归回上帝，而你现在不认识上帝，你怎么归回呀？而且你都不相信有上帝，你将来见了上帝你都不知道，因为上帝也是灵。耶稣要从圣灵生的，耶稣还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肉身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你注意耶稣说过这个话，在约翰福音里面，肉身是无益的，什么意思呢？肉身来去匆匆嘛，又是那句话啊，有什么益处呢？叫人真正活着的是灵。所以说耶稣说要灵生，重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那个灵要活过来。那么接下来这个永生，耶稣教导尼哥底母的这一段有三个生：重生、灵生、永生。然后圣灵一活过来就进入了永生，进入了永生。耶稣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然后就是那个著名的那一段经文，叫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就是永生啊，永生就是圣灵永远活着在你心里。那么这个三生啊，说三生有幸，哎，这就是三生：重生、灵生、永生。不是说来往生、今生、来生啊。重生、灵生、永生的关键是什么？我想在座有好多基督徒，你看也请基督徒回答。这段经文里面有，怎么样才能重生、灵生、永生？关键是什么？哪里？好，不错，真的是啊。这个我是跟着范长老学的，也开始也老想问你们点问题了。不过问多了你们就糊涂了，问招架不住。这个就是一个字，信。信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信这么简单呐、啊？昨天范长老说，你们基督教很多佛教徒都说呀，说我们苦修苦行一辈子都不能开悟，你们白来得来，只要说信就完了。这是为什么？因为人找神的时候啊，你爬山涉水一辈子奔波你都找不到，那神要来找你容易不容易呢？把手伸给你了，孩子过来抓一把就完了嘛，就是这么简单。简单就说明是神找人，对不对？困难说明是人找神。我女儿小的时候自己往床上爬，怎么也爬不上去，困难吧？哎，我来了。哎呦，这孩子干嘛呢？一下上去了，简单吧？那如果按照一些佛教徒的说法，一些人的说法，你这个孩子啊，没上床，为什么？太简单了。其实他已经上去了，我抱上他去的，很简单嘛。上坡了，有能力的来找没能力的，那个没能力的就很容易上去了。那么没能力的就找有能力的，你找吧。还有我们在这个全人类50亿人口，我要找一个叫王三强的人，我就怎么找我可能找一辈子找不着他，对不对？要是王三强来找我容易不容易啊？那很容易啊，到我面前说，哎，我就是王三强，还用找吗？不用找了，我接受的啊，你就是王三强了，我核对一下你爸爸叫什么，哎，你母亲叫什么，然后就完了。所以呢，我去找他是大海捞针，他到我面前来自我承认一下，我一接受就完。这叫启示。启示就是上头的告诉下头的，这叫启示。什么叫探索？探索是下头的探索上头的，叫探索，对吧？启示不一样，启示就是我告诉你就行了，别老琢磨了。那、哎，你琢磨也琢磨不透。哎，我女儿做作业经常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一说就完了，还很简单。哎，所以说就是信，这个信的含义包含了神对我们的爱。如果不是神爱我们，我们想信信谁去啊？信菩萨去，信那个猪八戒去。我告诉你，台湾现在180多个偶像，他们都信，其中包括猪八戒了。 包括猪八戒，包括孙悟空，还包括一些狗啊什么这一类的。这就说什么呢？他信谁去？他乱找，他信谁去？当然了，我说的你要核对一下，我不说让你盲从，你核对一下。就好像我找到王三强，我要核对你爸爸叫什么，你妈妈的中间的名字是怎么拼，像 AT&T 打电话要核对一下啊。你 middle name 是做是什么？要核对。我不是说让你不核对，你可以核对。怎么核对呢？你读四福音，你看看耶稣这个人，他说的话，他行的事，是不是像神的样子？你看看周围的基督徒所行出来的，是不是像神的样子？当然我说这话的时候，基督徒要会意，你们要做的像，包括我自己，别使人绊倒。别使人绊倒，你就干脆跟人说，哦，我使你绊倒，是魔鬼啊，你先把这归到神身上去。像昨天范长老说的，你说错了话，这出于恶者，出于恶者。这是聪明的啊，他的确是这样。所以呢，哎，我们呢可以核对，不是不可以的，神不怕核对的，你核对一下。那你不要自己在那苦心巴业的去修炼了。哎，要信，信就得永生。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会想，永生是什么样子？我说不用说你们想，连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我对永生都不明白。什么叫永生呢？我永远活着。那昨天范长老说的，到天上啊，大家都一样，哪都一样。他是说大家还是不一样，还能认得出来你是范长老，因为你没头发，然后他是不，然后还是能认出来，还是不能认出来？哎，那个大人还是大人，小孩还是小孩吗？那个80岁死的，20岁死的，到天上人家相认的时候，年龄还有没有差别？说我们的身体是透明的，透明是什么意思？既然是透明的，那头发就没颜色了，对不对？都是。所以这对你很难想象。我当时刚信主的时候，因为我是搞哲学的，然后我就讲到什么呢？我说也许啊，死后的永生是什么意思呢？上帝给了我们一个灵，我们肉身死后，我们这个灵呢要归回上帝，就好像一滴水归回大海一样。归回大海你知道吗？就是永远不干了。如果这一滴水不归回大海，滴在桌子上，滴在地毯上，它都会干的，对不对？都会死的。我们人的灵魂呢一定要归回上帝，如果不归回上帝的话，它就会干枯。我原来想的永生就是我这一滴灵啊，里面的灵啊，将来死了之后归回大海，这么想。那归回大海之后，当然我就不是我了，我就属于神里面的一部分了，没有我的个性。但是我刚信主的时候，对这个东西不是很理解的。天堂地狱啊，我很刺耳，我不愿意用这个词。好，那么后来我怎么理解的？后来怎么理解的？后来我在灵修的过程中，在一步一步的读经祷告的过程中，也在约翰福音里边都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永生是什么？后来我发现永生就是首先是现在。什么叫永生啊？我们有些基督徒有误解啊，说等我死了之后我再进入永生。错了，既然是永生，就没有过去、现在、将来，对不对？永吗？永远、永恒吗？那怎么会有个开始呢？如果有开始，那就不是永生，那还是有限的。所以有很多基督徒说，我今生啊，现在这凑合凑合，奉献十分之一，按时参加聚会，这个不求永。